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 special， 我是李厚辰。在说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有一个事儿我非常忍不住要骂一骂，就是之前啊，这个观察者网有个头牌叫这个王潇，差不多一年多之前啊，他从观察者网离职，然后自己呢还要这个闭关学习一年啊。当时我还觉得哎，挺好啊，这小伙子还知道从这么一个烂地方离开，追求自己的事业，而且学习一年闭关一年，会不会有些新的发展啊？哎，今天我有一朋友就给我推送啊，这还正是归来了。归来的呢，就是要为大家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在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啊，还专门说啊，要客观的报道啊，不要以这个矮化和丑化第三世界国家来显得我们很强大。我当时看到这个觉得哎，可以啊，是不是还真的有点这个新想法，不错啊。然后呢他就说啊，下期啊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哈萨克斯坦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觉得哎，那可以听一听啊，也算是之前一直研究国外，虽然以前就是我们厉害外国傻逼以这个为主的，那在官网旗下嘛，是不是自己做了就有新的想法呢？那就开他说哈萨克斯坦20分钟，毫无任何新意，还是那一套。哎呦，就哈萨克斯坦大中小预资，然后又开始说哈萨克斯坦啊，在之前为了亲美搞西方 NGO， 所以这次是西方 NGO 搞的。我真觉得如果就是这个水平啊，实在没有必要歇一年，因为歇一年没有任何的改变。就如果歇完一年还是这套，还是这套不动脑子完全不过脑子的想法，没必要歇嘛，就直接搞这一年，多赚赚钱，多赚点流量有什么不好？真的，我一度还认为，是不是我自己的偏见啊？是不是形势变了？我自己不知道，我就好好搜了搜啊。当然，你肯定不能搜哈萨克斯坦空格 NGO 啊，你要这么搜的话，你搜的全是国内的新闻，你就搜英文，你就搜 Kazakhstan NGO， 对吧？这事儿合着总不能全世界只有中文媒体在报道事实，全世界都蒙在鼓里吧？这总不太可能吧？要塔斯社的报道你总能看一看对吧？还有中亚国家土耳其的报道呢对吧？总能看一看对吧？然后你一看你就发现啊，真的全世界只有我们在说哈萨克斯坦这次这个事情跟 NGO 的关系，甚至啊你都能看到另外两个报道，一个报道呢就是一个美国的报道，这个美国报道是说啥呢？这个美国报道就很惋惜很遗憾的说啊，美国现在没有在哈萨克斯坦真正能够介入其局势的能力，叫做 US has no real leverage in Kazakhstan。 他就 在描述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讲啊，美国其实现在没有办法真正介入哈萨克斯坦的局势。里面专门到文章靠末尾的地方还在讲，实际上现在美国要以民间的方式影响哈萨克斯坦也非常困难，专门说哈萨克斯坦众多 NGO 啊非常难获得美国的资助，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哈萨克斯坦本地啊，这些 NGO 的运作情况，很多哈萨克斯坦本土的 NGO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成美国 NGO 所需要的财政和税收的审核的，所以这套方法在哈萨克斯坦行不通。好，第二我还搜到一篇啊，更直接，是哈萨克斯坦驻土耳其的大使，就哈萨克斯坦驻土耳其的大使在描述这个事件，就是一月初的情况，在这个事件之中啊，当然他就是代表一个哈萨克斯坦国家的立场啊，这里面还专门在说 他说了哈萨克斯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要平息这个事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未来长足的发展，在这里面刚才还专门在说哈萨克斯坦要不断的去强化和增加这个 private sector 私人部门参与到国家以及、fight against corruption的这个历程中，就是反哈萨克斯坦国家腐败的历程之中，这个政府啊将长期跟各种社会组织以及 NGO 组织合作来实现什么呢？ The government that hear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你不管他这话是真诚不真诚，当然其实是不真诚啊，就实际别人要做什么，但至少从哈萨克斯坦表面之上的言论和态度之上，对于 private sector， 对于 NGO，以及这外交官还说，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属于土耳其的民间组织和 NGO 来到哈萨克斯坦参与哈萨克斯坦建设。 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啊，我真的觉得现在中文互联网媒体的这些东西有点侮辱智商。就当这种事情，就是当所有人都出来，每次一出手啊，就往这上面泼脏水。第一，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一点点底线，真的要有一点点底线。就是你不能把，你不能像汉娜·阿伦特说那个事情啊，就是现代社会遭到什么地步啊，就遭到连烈士都做不了。就如果有人要做烈士啊，你可以打击他们，但你真的还是要给人这样的权利，就不能抹黑抹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这个是底线以下甚至智商以下的一件事。第二，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讲的，不管是武汉的事情、郑州的事情，在很多这种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民间组织在里面起到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我们现在啊，就往这个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上面抹黑啊，一再抹黑，抹黑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基础公民社会如果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站在键盘上打字啊，赚流量啊，赚钱啊，一时爽，到底对社会是有好处有坏处。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啊？所以有很多人要靠骂国外夸我们自己赚这份掐这口烂饭赚这口烂钱啊，这个没有办法，你也没有这，你没有办法要求人都是很高尚的。在互联网时代，就是有人要拿这个掐这个烂钱，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但掐这个烂钱是不是还稍微有点底线？以及啊，是不是要尊重一下特别基础的事实？就是，就是不是一些问题至少还是要有一点点基本的道理和证据要去讲的。我看这个罗翔老师最近啊，还在跟那个 Albert 一起做节目，我觉得其实罗翔老师还是应该爱惜爱惜自己的羽毛啊。虽然这个人基本上每期视频都有个一两百万的播放量，确实非常非常大，但我觉得罗翔老师不容易啊，有这样的名声和大家的信任，对于跟什么样的人的合作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注意注意。对，是最开始我今天实在忍不住啊，就看到这种破事儿发生，像我这个脾气真的是忍不住要讲一讲，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真的很重要。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还是有一点点重要关联吧，有点非常微弱的关联啊。好，我们就正式开始说今天内容啊。今天这些 special 讲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介绍这个翻译 2.0 第三章，是讲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而且呢我们还在讲把中国历史还给世界，在讲中国断代史同时代的世界史进程来做一个对比，尤其呢是要看这个中北亚地区的大草原与中国的对立的关系，从这里面来看到中国跟游牧民族能够把游牧民族本身的发展勾勒得更完整，能看出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吧。好，这期节目就要来讲讲啊，在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呢？就平民主义的时代啊。我们之前讲过个人主义、平民社会，就这个平民社会时代，我们来学历史到底意义何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点出这个平民社会的时代呢？就是因为学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史学有什么用，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司马迁在《史记》写得很直接，注这本书是干嘛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啊。但 这是对的啊，但这话说给今天的人来讲 doesn't make sense， 对吧？在平民社会，你说一个人要干嘛，一个人很难把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总结啊为我这辈子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我都不去从伦理上评价他是好是坏，我就只能说在现代社会这东西不可能。因为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谋划是围绕他自己生活展开的，是围绕他自己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为主轴线展开的。在今天这个年代啊，我们很难把一个外于个体生活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放在个体生活之前来考察啊。在过去的年代真的是可能的，当然过去的年代的平民啊跟这个更没有一毛钱关系啊，这都是过去士大夫做的事情。那今天这个平民时代呢，对真正对社会施加影响力的和了解的正是一个一个的个体。 就对这些个体来讲啊，再讲这个究天人之地通古今之变，就真的意义不大，也不再可能。所以说起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谈这个历史学今天对人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是来源于非常实际的群里的讨论。就在上期这个讲法家的节目结束之后啊，群里产生了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呢是来源于一篇文章，这个群里的同学呢正在读啊威廉斯写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比较难，是关于这个唯我论和观念论的一篇文章。这个听众就在说啊，这个文章特别绕也不好读，但是他又很想完全了解明白这个文章的内涵啊。但这个我也很理解，但这个文章真的很难。当时我就在群里面说了一句话，我说啊，我觉得把心思花在哲学上之前，最好先涉猎广泛一点，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都多了解一些，再回来想这些哲学的问题。当时就这么说了。但我觉得这么说吧，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其实为什么呢没有完全说明白，就为什么再把心思花在哲学之前最好涉猎这些东西。而且我其实很明白哲学在现在诱惑是什么呀，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想搞清楚威廉斯、维特根斯坦、唯我论、观念论。我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啊，假设啊，我们对生活问题的理解就像啊，每次拿刀或者拿工具去劈砍一些什么东西，生活的问题呢就像是需要被劈砍的东西，而我们的理解力和我们的能力呢就像一把刀。那哲学是什么呢？哲学啊，就总让人觉得是在磨刀或者得到一些新的工具和新的利刃，而这把刀啊，这把利刃啊，是可以用来劈砍任何东西的。所以说啊，比起那个东西本身，这刀特别重要。而今天确实有很多人承诺有这个万能之刀，比如说第一性原理啊，人只要掌握第一性原理，思考和面对任何问题啊，使用第一性原理可以触类旁通。这呢听起来就是一把好刀，心理学也是这样一把刀，只要能够处理自我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就可以处理一切的问题。哲学就是这样的刀。而且维特根斯坦哲学啊，上部分第二章维特根斯坦，很多同学都觉得很有启发，就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哲学是直接作用语言分辨的，语言是个多么基础的东西啊，对吧？而且在这又是一个很信息爆炸的时代啊，所以我们其实当然你在学习和追求内容的时候，你是想去追求一些有效率的东西，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哲学就像是这个万能之刀。那这把万能之刀呢， 你自然是觉得首要任务啊，或者最紧要的就是掌握这把万能之刀，把它磨得越快越光越刃越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解决所有问题啊，这个刀只要是好的，你就能够去劈砍一切啊。诱惑是这样，但实际关系呢就肯定不是这样。但第二，我也知道今天历史学其实失去魅力或者失去吸引力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历史与今天实际生活的关系有很曲折的啊，而且这个曲折看着还挺明显的。第一呢，就是因为年代非常遥远啊，春秋战国距今已经快3000年了，恨不得。就是商鞅到底为什么会死啊，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啊，不管是职业的问题、亲密关系的问题与父母的问题，都实在太遥远太遥远了。第二呢，很多时候历史尤其是越王古的历史还真是王侯将相史。这个王侯将相史啊，讲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君与士大夫，这些跟一个平民社会时代的生活相隔确实远。所以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啊，第一，哲学本身呢是个很大的诱惑，它是一把万能刀，有这个万能刀呢你可以去解决一切。第二呢，我们又真的觉得这个历史啊跟生活的关系，不管从年代的角度上来看还是从话题的角度上来看都很远，所以这个听历史总是觉得跟生活隔着很多很多层。但我们稍微回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比喻啊，维特根斯坦之前上次我们就说到啊，维特根斯坦认为啊，这个理解问题像什么呢？人理解一件事物就像他学习游泳，而并不像数学推论。问题的理解不是逻辑推演型的，而是一种熟练。所以生活问题的理解啊，不像是磨一把刀，然后拿这个刀啊就可以劈砍一切。生活问题像什么呢？要我说啊， 生活问题其实很像这个瞎子摸象，就是你实际上就是一个瞎子摸象的问题啊，就是你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摸，就能够更大的拼凑出这个象的整体。就瞎子摸象这个故事啊，虽然特别奇怪，但实际上如果它不是六个瞎子摸六个部位，而是啊一个瞎子摸完这六个部位从前到后，实际上是能摸出一个象的轮廓的。而我们理解一个问题啊，尤其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就像是瞎子摸象，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它。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看到生活的整体呢？那当然不可能，因为你的生活现象是由非常庞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构成的，对吧？所以说生活很像这个瞎子摸象，你必须东摸摸西摸摸。好，你看我们问题意识就在这儿，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正在讲历史啊，而且网上有很多历史的内容，史学的内容，而史学内容呢，在平民主义时代真的是有点困境的。就是最早的史学观念类似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在今天不切实际。第二呢，确实历史问题跟今天的生活似乎隔着比较远，所以这中间这一层是需要解蔽的。 OK， 所以说啊，这个学习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其实今天有很多说法，要么呢，其实历史很多人看历史啊，看的是一个故事的娱乐，确实如此啊，因为很多历史故事很曲折，也很精彩，尤其是历史故事变成演绎故事之后，就更精彩，这就像一个很精彩的小说一样。所以好多人看历史呢，看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的娱乐。当然，人当然有去接受故事娱乐的权利和正当，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节目所主要要讲的问题啊，这就不讲。第二种呢，就会认为啊，历史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无用之用，对吧？我们说你别看这个历史啊，看上去跟你的生活很远，没有用，但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啊，这是道家思想啊。所以历史呢，其实在这种地方啊有大用。今天啊，我们一说这种非功利性知识啊，就搞这个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但我总觉得你要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嘛，就是没想明白，就你说不出来有到底有什么用，你就只能借这种玄而又玄的方法搞这个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觉得就是没想明白。所以说我也并不接受，我不接受任何问题啊，我们搞这个无用之用的想法，生活中没有什么无用之用啊，都能说得清楚。就是这有点像维特根斯坦那个论题啊，就是只要存在的都能说明白，这一定是能说明白的。好，还有第三种看法，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呢？啊，因为我们学历史啊，虽然历史跟我们年代甚远，但人性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我们学历史啊，就是要从中了解人性啊。据说啊，某位是很爱读这个《资治通鉴》的，读了好几遍。据说他读这个《资治通鉴》啊，就是从里面啊通到这个人性，通啊这个人在政治中他的所有心态和状态。就是每次有人说要从历史中啊读出人性，就像很多人说要在这个职场上啊洞悉人心，洞悉人性。就这种话我听着都特害怕，我觉得人啊还是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善如何构成啊，善的秩序如何构建上啊，要远远重要过这个一天到晚花心思琢磨人性这事儿啊。我总觉得花心思琢磨人性的人啊，对他周围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他把人性琢磨太透，琢磨太清楚了，总对他身边的人嘛是个挺大的危险的。所以如果读历史琢磨人性呢，当然你不读历史读心理学，今天很多人也可以告诉你啊，可以琢磨人性，易经也可以琢磨人性，是反正什么东西吧里面都能看出点人性，这个当然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啊。就如果历史就是这些啊，是个故事的娱乐，那今天你去看看电影电视剧漫画游戏，那故事的娱乐比历史要强得多，包括什么了解人性啊，无用之用啊，还真是没有必要非要学历史不可。这么看起来呢，如果仅仅是这些啊，其实历史没必要学。哎，但我们先退一步啊，在我们真正说这个以及啊，就像标题一样，我们要用伪善啊来做一个历史解蔽之前，我们先来考察考察。我们现在可能虽然确实回答不上这个问题，就学历史啊，对于一个平民主义时代的个人到底有什么作用？但我们还是来看看啊，历史 和历史观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构成不构成影响啊？虽然啊，绝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花很大的心思和功夫学过什么历史和历史观，但是这玩意儿到底在生活中有没有痕迹啊？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今天社会上呢，很多人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都会有一种阶级论和一种阶级的视角，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商业的问题啊，这个商业问题怎么来分析和看待商业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看成这个资产阶级和这个劳动阶级之间的一个对立问题来看待。包括当我们说到这个什么社会上升阶层的阻隔，社会流动的丧失，本身呢还是把这个社会做一个阶级的视角来看待。而且今天啊，在很多情况之下，不光有阶级视角，还有在阶级视角之中人民的天然重要性和天然的正确性。比如集合那次的 Last of Us 2的风波之中看得很明白，这些东西你一定不陌生。而这些东西背后呢，就是唯物史观。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啊，就已经是唯物史观和被唯物史观组合的历史对你产生影响了。那今天很多人呢，很多女性啊，也很倾心于或倾向于女权主义。就总来说，我觉得女权主义是个非常进步也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啊。除了我们之前批判过的这个极端女权，或者说叫做激进女权吧，这个激进女权不是指她的态度或她骂人啊，是指她的这个心态和历史观。那么在这个 feminism 的浪潮之中啊，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这个已经被普及到我们都明白这个东西啊，就父权制社会。那父权制社会呢，不仅仅是对当下的描述，本身呢也是历史叙事和历史观。父权制社会的描述的就是从人类有性史或者人类有文明史开始到现在啊，都是一个性别极其不平等的压迫历史过程。所以这本身呢，今天的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思潮本身呢，也与历史和历史观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啊，今天我们好谈这个西方东方对比，西方东方的竞争啊，对比啊，等等等等，这本身呢也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历史观衍生出来的。因为啊，如果这个西方东方的对比，西方东方的分野和竞争指的就是欧美与东亚，尤其是与我们代表，那这个世界的中间哪儿去了呢？对吧？伊朗高原、中亚、东欧平原，他们去了哪儿？他们算西方还是算东方的？对吧？这本身呢也是从西方中心主义上升起来的一种。当然，当我们今天说西方东方分野竞争对比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顺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包括国运论，我们经常也好谈什么国运这样国运那样，这好像是应该被高晓松慢慢提起来的概念啊。当我们谈国运呢，这本身也与历史观有关，就是历史决定论嘛。而且我觉得是一种挺幼稚的历史决定论啊，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还会接触一些想法，认为比如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技术文明总是往好的方向前进的，文明总是不断变好的啊，这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也是一种历史观念，这是惠格史观。如果你认为历史社会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单向发展越来越好的呢，这是一种历史观念，惠格史观，对吧？所以说啊，包括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啊，我们举了这个阶级决定论、父权制社会、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辉格史观。还有啊，我们今天还有一种想法，认为啊，以前我们的好多想法都是跟着这个西方走，现在啊，我们慢慢要开始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想法了。听上去很合理，对吧？但你想想啊，比如科学这个事儿，有没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科学是一个属于西方的想法，还是科学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它不分东西方的，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全人类的科学方法都是类似的。好，当然科学呢，我们就知道全人类的科学方法都类似。哎，那啥问题有一套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哎，我们就明白，这也是一种历史观，这叫做历史相对主义，对吧？历史相对主义才产生以前我们的想法跟随谁，现在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有没有自己一条想法，这是一个，或者哪些领域才有所谓的自己一条想法，这真的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啊，更不用说民族主义，当然都是基于历史的构成。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讲到这些东西啊，阶级的对立和阶级视野，女权主义，西方东方竞争论，国运论，社会发展论，我们属于自己的想法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等等等等，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都非常熟悉，不说都，也许不仅仅说非常熟悉啊，在构成我们对于公共问题的理解之中，这些东西呢，都是站在舆论场的风暴眼核心的这些东西，而所有这些玩意儿，实际上都大大的与历史与历史观高度相连。所以啊，在我们今天舆论场中的历史，直接谈历史的就很多很多，没有谈历史，谈对于现在社会认识的角度啊，很多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也是由历史和历史观构成的。所以说啊，如果有历史滥用这回事儿，有两本书写的都不错，叫做《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本是尼采的，一种是麦克米伦的，这两本书都提到历史的滥用。而历史的滥用在这两位看来啊，尤其在尼采看来，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非常凸显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当然是历史被高度滥用的时代。什么叫历史的滥用呢？也很简单啊，以片面非常单向的史料拼凑成为让历史能够产生整体理解的一套叙事，这个呢就被称为历史的滥用。在麦克米伦这里呢，历史滥用啊，主要是历史史料技术和阐释技术，在尼采那里的历史滥用更被看作是一种现代性的恶习，就是是一种目的，是一种动力，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大家也很熟悉。所以站在这么一个历史被高度滥用，而且历史滥用啊已经涉足到方方面面我们对公共理解的层面之上，我们当然需要一点点历史的分辨力，这是平民主义时代学习历史学的第一个非常显性的需要。当然啊，我们学习历史呢，不仅仅是要来搞这个分辨的，它本身呢，能够在即便在一个平民主义的时代，它也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很多。好，我们就在这里啊，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我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慢慢再来看对于我们能有什么作用了。这个20世纪啊，有一个历史学的大家叫沃尔什，沃尔什写过一本书叫《历史哲学导论》。历史哲学导论啊，把这个历史学分了两种，就是思辨的历史学与分析的历史学啊，这名字听得很术语啊，但其实道理没有那么复杂。思辨的历史学就是认为历史具有统一的理解框架的这种历史学。这个历史学呢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讲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唯物史观呢，把历史啊看作被生产力推动，由阶级的矛盾辩证推进的，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思辨的历史学。那思辨历史学的开端呢，或者说最开始形成完整思辨历史学的是康德。那康德的思辨历史学把历史看作什么呢？把历史啊看作道德理性伸展的过程。康德在历史哲学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啊，叫做《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之中啊，康德认为当我们看向历史的时候啊，我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尽管在个别人身上闪烁的智慧，但我们却发现就历史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啊，都由愚蠢、幼稚、虚荣，甚至还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望交织而成的。因此我们始终都不明白，我们这个如此自以为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究竟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康德的历史哲学啊，或者历史学的视角、历史观是一种因然的观念。康德在挖掘从历史中如何能够生出，对于康德的观念来讲啊，就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如何在历史之中以因然的状态实现，从历史之中生出道德观念这么一回事。康德当然也认为历史是具有道德目的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理性物种，我们不是一个动物，所以理性物种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史之中，要实现道德秩序和目的，就道德秩序和目的逐渐实现的过程，就是这么一种道德理性完成的过程。实际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有点像人与人的道德秩序构成的完成理论。所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康德的历史哲学，你看，当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我们今天大规模批判的一个这个过时理论啊，当然这个理论比我们批判的 要复杂的多，而且是不是他说的是对是错，这玩意儿挺难讲的啊。那至少这个历史终结论本身呢，它是一种很贴近康德这种史观，就是能够把历史做一个非常整体的概括性的把握和认识，历史是道德理性观念实现的这么一个历史。当然我们还比较熟悉的黑格尔历史观比康德的更有名，因为黑格尔是一个以逻辑学就是辩证作为任何领域大全思想全包体系的一个人嘛，可能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这个建立整体体系观的一个哲学家。那历史当然也不例外，本身呢是辩证法的一个领域，历史本身呢就是精神哲学的实现过程。因此黑格尔当然也有历史终结论，但历史并不终结在道德理性的秩序构成，而终结在自由精神的绝对实现。所以说啊，在康德那个地方呢，历史是理性的，但在黑格尔这个地方呢，历史就不仅仅是理性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本身呢是精神与科学的一种综合，因为辩证法它既是自然哲学本身的观念，而历史呢与自然有脱不开的关系，所以历史当然是科学的。同样呢，历史也是精神的，因为历史是自由精神发展的绝对结果，所以历史本身呢也是人的自我克服史，历史呢也是浪漫主义的。所以说历史啊，恰恰精神与科学在哪里综合呢？就是在历史中综合。所以黑格尔的历史跟康德是不一样的，康德历史是一个实践理性完成的历史，黑格尔历史呢却是精神与科学综合的历史。但不因为黑格尔加了一个要素听着就更高明啊，康德是理性的，黑格尔不仅有理性就更高明啊，没有这么一回事啊。那我要搞个三元系统是不是更高明啊？这不是靠这个数量来取胜的啊，我只是说他们两个呢都是典型的思辨历史学，包括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也是一样。那么到二十世纪呢，汤因比与斯宾格勒这两者都很有名啊。斯宾格勒的这个西方文明的衰落是一种文明本身的生机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呢可以看作是斯宾格勒这个历史之上史料更丰富论证更完整的一个版本。二者呢都是以文明为单位啊，把历史，他们也认为历史能够拥有一个很完整的解释视角，而他们二者对历史的解释视角呢就是文明，不同文明的理解和不同文明发展规律的 总和与把握。当然都很有意思啊，就是以上这几位，虽然马克思我很不喜欢，当然也不得不说他的想法很有穿透力。所以这种历史学呢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学，这几个都是大家了我们生活中呢也能接受到更多更庸俗的版本。经常我们提到什么历史的本质啊，国家的本质啊，等等等等，都是想搞这个思辨的历史学啊。这个思辨的历史学呢就认为历史能够获得一种综合性的把握，一个整体的把握。这个整体把握呢当然就本身我们就可以用本质啊等等的词汇来概括它。那分析的历史学呢就完全不是如此，分析的历史学啊，不如说它不是来回答历史本质是什么的，不如说它上来就是先回答这个历史有没有可能抓住一个本质这样的问题，所以它叫做 analytic， 是分析的。比如很简单，马克思韦伯，我们都知道马克思韦伯认为我们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对历史的一切认识都只能是一个理念型，一个 ideal type，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不可能把握一个实存的历史本质的，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析的历史学。你看我们今天也有个说法大家肯定都听过，我们今天说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本身呢也是一种分析的历史学，意思是说我们看待和理解历史都只能从当代视野和视角或者当代的问题出发去理解，因此你把握的不是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和本质，而是具有当代性的一个东西啊，这当然也是一种分析的历史学。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不代表当代就只有一个视角，对吧？当代也是有很多视角可以来看待历史的，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就不代表在当代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唯一的看待历史的方法，那肯定不是的。那么在分析的历史学角度呢，像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啊等等等等就很多。好，为什么要分区分这两个呢？就要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历史的平民主义转变与分析的历史学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想啊，在这个康德黑格尔的时代，司马迁的时代，那都不是平民主义的时代， 因此在这种时代呢，我们看待历史啊，不是从日常生活在看待历史，而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宏大课题在进行看待。但是一旦进入平民主义时代，比如涂尔干，你看啊，汤因比斯宾格勒研究的什么问题啊？文明的规律的问题。涂尔干研究什么问题啊？研究自杀的问题，对吧？这就是平民主义的转变。当普通人的生活、需要以及他们的权利成为了日常世界或者成为公共世界的核心，那么历史当然也有了平民主义的转变。比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法国年鉴学派，对吧？年鉴学派呢就有一个主张啊，我们不要研究时期，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社会啊是一种分门别类的状态，而不是一些大事儿。就比如说我们用以年鉴学派的心态来研究中国史啊，你不用沿着这个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断代去研究，你就持续研究财政史、借贷史、婚姻史、经济史、货币史，对吧？就不再研究这个断代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课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也有说法，这个历史就成为了这个社会学的历史学，对吧？所以我们研究家庭史、研究婚姻史，这个呢当然与普通人生活看上去构成了很大的关联。但我也真的不认为我们研究婚姻史啊就对今天人的婚姻能够给予什么启发。如果希望从研究婚姻史上得出对于今天婚姻问题的启发，我觉得有点像刻舟求剑。就是因为我们研究一个中世纪的婚姻跟今天的婚姻啊，这两个婚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有了现代性之后根本不是一个玩意儿。所以历史与今天的连接啊，肯定也不是平民主义转变之后这种话题性的连接。而且搞这个连接啊，恰恰让历史学失去了那样的一种穿透力，失去了作为这个思辨历史学上的那种穿透力，就变得有点细碎啊。确实你要去看这个布罗代尔写的这个地中海啊、商业史啊，反正我最开始很想把它好好读下去啊，但是有点没读下去，实在是量太庞大太庞杂了，就缺乏那样的一种穿透力。所以说我还是很认可克林伍德的那个说法， 也是个史学家，就历史还是一种解释，就历史不是对于客观历史史实的挖掘啊。因为即使有没有客观史实这个事儿，当然值得商量，但确实有 raw material， 有 facts， 不管这个 facts 是不是客观 facts， 但是确实是有 facts 跟这个 interpretation 存在的。但历史有那么多 facts， 你要的是哪个 facts？ 对 facts 本身的选择和注意就已经被纳入在一种现在的解释的视野之下了。所以总是解释的冲动和目的在前，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 facts。 比如说年鉴学派其实都很注重经济史，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一种解释了，是在以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角度，是在认为经济活动主宰的社会的发展，我们才比较关注史料丰富的经济史。那如果你认为啊，这个道德行为道德秩序主宰社会发展，那自然就不会去研究经济史了，你就研究什么呢？比如说研究法律判例史，或者研究社会小秩序和小传统构成的历史，对吧？所以说你在选择何种事实的时候啊，已经包含了强烈的解释的框架。所以历史就是一种解释，历史呢就是观念的表达，或者说观念就只能在历史中获得表达。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跟我们今天生活相关的这些观念啊，不管是进步论、历史相对主义、历史的命定论、西方东方分野、父权制等等等等，这些概念如何得到呈现呢？这些概念的现象是什么呢？都必须在历史中得到呈现。所以说在这个平民主义时代，我们普通人，假设普通人概念，我们学习历史学习的是什么呢？学习的依然是解释。好，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来了，我们能解历史能帮我们解释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啊，虽然我认为思辨的历史学是有穿透力的，但今天很赫然啊，如果我们还认为历史有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本质和规律啊，是不是稍微还是有点初级？ 对吧？如果历史真的有那样的一个本质和规律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再加上啊，如果是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那个趣味和指向啊，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这个文明本身的本质和规律，这个呢也很不平民主义时代，这个也很难跟我们生活实现真正的挂接。当然，你听到这儿会觉得哈，你李后成，这个平民主义不是你反对的吗？怎么现在你又要从平民主义上理解历史啊？一会儿你听我说平民主义，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学习历史啊，有两个原因。第一，抵抗坏历史观对我们的误导和影响，这刚才说过了，举了很多例子。第二呢，就是我们学习历史啊，依然是要来学一个解释。我们学历史啊，学的不是 facts， 我们要的就是解释。那什么解释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历史的生活视野啊，历史其实还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的。好，我们来看历史到底能给生活提供什么样的视野，带来什么样的解释啊？首先呢，历史肯定是为了生活。尼采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尼采说，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需要的完全不同于那些在知识化人中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如何高傲的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要，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是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生活和一种怯懦和卑鄙的行动开脱。很明显啊，尼采认为我们需要历史是为了一种积极的行动，而不是为了所谓高尚的知识追求，也不是为了逃避生活和行动，也不是为了为我们的怯懦和卑鄙来进行开脱与解释。所以历史就是为了行动。那什么东西是历史能够为我们带来生活视野与生活挂接的例子呢？因为看上去啊，历史真的是很宏大的话题，而我们的生活呢又非常的微观。我先举一个西方的例子啊，是我们以前在翻念过程中经常讲到的，就是科学兴起与唯命论革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解释。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解释之下，我们今天认为，今天更流俗的认为科学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说实话，科学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啊，这真的是可能语义的勾连吧，就是汉语里科学这个词和启蒙这个词可能有点亲缘性啊。但其实我们知道，科学革命的基础，比如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数学思维，那笛卡尔啊可是前启蒙运动人物，笛卡尔是早在启蒙运动之前或启蒙运动最开端的人物，可见啊，这个科学思想的兴起是要远早于所谓启蒙运动这个进程的。那本书我们以前也推荐过，就是《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其中就很重要的讲了科学革命与唯命论，科学革命与唯命论革命的事情啊。就是今天的科学啊，虽然是理性，但是与所谓的启蒙理性啊，或者与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啊，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可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历史解释啊，我们今天明白了科学很多特点。比如说啊，在这本书里面就明确向我们提出了，科学是一种世俗理性，科学所关心和关注的是世俗生活，科学是一种克服自然的理性，是一种逼问自然，克服自然，从而彻底掌握自然的理性，科学是一种反伦理的理性，还有科学自始就是一种建立秩序和终极共识来替代神学共识的主张，是就是从最开始所谓伪赫尔墨斯主义开始就有这样的冲动。当然这不是说科学特别好权力爱权力啊，是因为当时欧洲在宗教纷争和宗教革命之后带来的宗教战争中啊，苦不堪言，而加上黑死病的疫病爆发，人们确实对于这个神学的秩序啊，已经逐渐走向崩溃。在这个时候呢，有识之士啊，愿意以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理性啊，带来一种全新的共识和建立全新的秩序。所以，科学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以实证方法研究这研究那得到真理的学科。科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意涵，这是历史能够为我们得到的解释。科学是世俗的，科学是克服自然的，科学是反伦理的，科学带有终极共识的秩序主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啊，当科学不仅是科学，而科学是社会中的一股力量，或者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啊，我们必须通过这样的历史解释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个门类，以及啊，这些例子和这些历史解释的方向对我们来理解技术社会，理解技术对于我们社会和个体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很接近嘛，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好，这是一个西方的例子啊，就是什么叫做历史是一种解释，也就是说这个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这本书就是一种典型的把科学兴起与神学唯命论革命串联，以及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等等来串联解释的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呢，确实对于我们应对今天每个人都面对的技术社会和科学社会，或者说科学决定论啊，或者科学主义啊等等等等，都能够产生一些理解的根源。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例子啊，当然啊，这个历史能够为生活提供什么解释呢？那这个是不可能穷举的，是无限的。历史能够为不同的生活问题提供无限的解释。我刚才举个西方例子啊，我再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啊。首先，我们说历史是为了生活，生活呢是为了行动，行动本身啊一定与人的目的相关，也就是说呢，它都能够从人应该做什么。什么对于人来讲好，什么对于人来讲善出发，也就是说呢，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问题啊，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伦理学出发啊，这个应该是理解的。就即便是平民主义时代，平民主义时代伦理学依然很重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是最民粹的环境之下，人们依然有旺盛的伦理学表达的冲动。那么在今天的伦理学表达冲动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困境，就是对于伪善的批判。什么叫做对于伪善的批判啊？今天我们节目最开始举这个例子就有关。对于 NGO 的批判，就是在今天对于伪善批判中的一个环节。你看啊，今天不管是白左、圣母、NGO、女权，一切进步价值观，甚至平等，中国人与外国人平等，外国劳工在中国的合法权益，等等等等问题，这些都是进步价值观。但进步价值观在我们的公共实践和公共活动之中都被斥以是一种伪善，对吧？这个呢，就不是，首先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是每个人，而是很多人的生活困境。这个生活困境呢，在翻点的听众之中应该会凸显的更明白一下。也就是说，伪善，或者我们很敏感于伪善，批判这些所谓的伪善，是我们现在公共生活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境。那么这个伦理学的困境啊，你看，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生活首先呢，可以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正如尼采所说啊，这个生活呢，是为了行动，不是为了逃避，也不是为了自私、怯懦和卑鄙。所以说，它就是在社会中行动。所以这种生活困境的问题呢，就会呈现为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很明显，今天我们的社会在惩罚这种善行，在惩罚很多的善行，这些善行因为被当作伪善而要获得这个社会的惩罚。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啊？好，很多人就会最简单的认为，那这当然是个权利的问题了，对吧？啊，当然有，这也是一种历史观啊。有一种历史观就认为呢，是有一种权利的决定论，有一种权力意志的决定论，这个在我们这边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之中是有传统的。但这个权力的决定论背后还有一个假设，是对于这个民的一个假设，对人民的一个假设。权力为什么能够获得决定，以及今天啊，对于伪善的批判可不仅仅是权力主导的。有这个 Albert， 他本身不在任何权力秩序之中，他作为一个投机主义者，他之所以愿意来批判这样的伪善，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社会上有很多人啊愿意听这个。而我们把所有问题脱为是权力决定论或权力的问题呢，其实是在认为民啊本身是没有任何判断力的，民权力指哪儿他们就往哪儿去，这个东西本身就很矛盾啊。那你自己是怎么产生判断力的呢？你也不就是一个民吗？我也是一个民啊，那我怎么没有指哪往哪去呢？我的判断力怎么来的呢？啊，可见啊，这个权力决定论或者权力意志作为主导啊， 是一个太过简单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了伪善的困境是我们今天一个实际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个伦理学的问题，伦理学的问题在行动之中啊，变成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政治哲学的问题如何能够产生更好的看法呢？好，它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它本身什么问题呢？连下来了，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就像啊，怎么说呢？我拿那个西方例子推一遍啊。今天我们的生活受到技术与科学的钳制与限制，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技术与科学的钳制与限制本身在社会之中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而这个政治学问题该怎么理解呢？神学起源从唯民论革命开始是一个历史问题。好，在我们这儿路径一样啊，今天社会有一种对于伪善的敏感和批判，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这个伦理学问题在公众之中啊，导致社会其实在惩罚这样的善行，这本身呢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怎么理解这个政治哲学问题呢？导致我们能够有些行动的路径呢？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传统问题，对吧？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历史中去理解它，导致我们不会觉得怎么办呢？那解决所有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完了？那绝对不是这么来想的。好，最简单啊，在我们二点零第三章已经讲过的部分之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三种不同的中国历史中的伪善传统，确实是我们这个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中对于伪善的一种恶上智慧，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真的，我之前说啊，这个中华传统 so far， 我们至少能看到两个属于我们这个文化传统的特征：第一，对于差异的极端厌恶，和通过权威树立权威来消除差异的冲动；第二，对于恶钻研的极端敏感，和马上消灭恶的一种迫切性啊，这是我们这两种。而在恶的迫切之中呢，我们这个传统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恶不是 radical evil， 我们传统之中的恶并不主要体现为 radical evil， 而体现为伪善。而我们这个伪善呢，至少 so far 我们就能看到三种不同的对伪善的批判路径，分别是墨家反对儒家的伪善，法家反对儒家的伪善，和道家反对儒家的伪善。在这三家的心目之中，儒家都有伪善的特征，但是他们三家的视野和视角是完全不同的。这三者在我们今天社会之中都有呈现，而这个呈现呢，都能够让我们带来一种理解和解决的思路。比如说墨家反对儒家的伪善啊，主要在这个墨子的非儒篇。非儒篇呢，除了很多对儒家的栽赃之外啊，主要在说这个儒家怎么个伪善，为什么不好啊？因为儒家这个善啊，它不究竟，它不是真的善，它依然啊有他们自己的私心。就比如说啊，墨子批判儒家伪善怎么说呢？他说啊，儒家讲究一种礼，就君子啊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拉开弓呢不真正对人用力射箭，敌人逃走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车轮陷在泥地里啊，帮他们推车。墨子就说啊，这他妈太虚伪了，因为如果双方都是真正的仁者，怎么会打仗呢？所以说啊，当你设想自己打仗还战胜了，你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车陷了帮着推车，这东西太虚伪了。就是这样的虚伪在残害社会，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了。有没有道理？对吧？有一定的道理啊。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墨子认为啊，我老把墨子说孟子，墨子认为究竟的善就是非攻。你在想象攻击过程中啊，这个东西这是伪善，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今天啊，在这个跟战争相关的礼法上，有凡尔赛合约。凡尔赛合约明确规定了，这个各国掌握的武装武力的上限，对于很多武器不能使用的边际条件，以及很重要的就是抓获战俘一定要善待战俘等等的条件。我们能说这些不是品德，不是一种善吗？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啊，这个社会上有没有能力能够真正消除一切战争，所以是不是在战争中诉求善就不是善，就是伪善，一定是要无战争非攻才是真的善。所以很明显啊，墨家反对儒家之善呢，就是其不究竟，当然这是一种善的激进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善。 就像我想起来我在讲这个儒家饭店评论区有一个评论说，你说儒家这些伦理秩序好，这些伦理秩序都不是平等的秩序，就算好又有什么用呢？那我就会觉得在一切地方啊，追求这种极端和极致平等啊，这就是一种，你看这就是墨家很典型的墨家反对儒家伪善的思路和方法。第二呢，是法家对儒家伪善的反对，这更简单啊，法家会认为你那套东西没有用，因为现状非常极端，现状非常严苛，在这个严苛情况之下激发出来人就是趋利避害的，你讲那个伦理秩序啊一点用都没有，对吧？因为法家很大程度上相信一种性恶论，在这种性恶论的情况之下，这个社会总是面临着崩溃解体和巨大风险的逼迫，在这个情况之下，德治教化都太慢了，既慢也不起作用，所以治恶以恶治恶以暴治暴，在这个情况之下才最重要的。所以你一天到晚把这个仁义道德挂在嘴上，这东西伪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它没有用啊，这是法家对儒家伪善的批判。道家对儒家的伪善也有批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老子原的话，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意思是说啊，天下先失道才提得上所谓仁义，你要过分去追求智慧啊，你最后能够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欺骗狡诈伪善，家庭不和我们才希望儿孙慈孝，国家混乱才会有忠臣的出现。就道家有一种典型的善的生成论和善的自然生成说，就善从坏中来，坏中产生好，好中产生坏。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仁义啊，不是人积极求取的结果，而是当社会变坏的时候啊，对好的诉求就会自然出现，当你啊有所作为去诉求好，反而会产生坏。所以善的生成，善恶生成啊，有其自然生成，所以说积极作为总是会带来坏事。所以道家就产生一种强烈的无为的色彩，而这个无为之中呢，对儒家的积极善的作为以及积极善作为产生的优越和分辨，尤其庄子啊，对于这个分辨产生很大很大的仇恨或者否定吧。所以道家也反对儒家的伪善，但反对的方式不一样。就道家对儒家伪善的反对，在今天社会之上很大呈现成为什么呢？呈现为啊，我们对于道德优越感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就一旦有人呈现出来道德优越感啊，或者品德优越感啊，我们就特别想啊，怎么指出他是伪善，给他拖下来。这个我最了解了，就是做饭店的这个历程中，就是一个不断的接受这个批判的一个历程。我之前我还专门做这个节目，一些 special， 我们讲做我们为什么怕优越感这些节目啊，跟这个就有关系。所以说啊，对于伪善一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视角，但在我们的传统之中啊，对伪善的敏感呢，极大的呈现为这三个视角。比如说道家的呢，就是对于积极求善、积极主张善带来优越感的本身的害怕和攻击；法家呢，是对于这个所谓的道德教化、所谓善的这套觉得你没有用的批判；墨家呢，是对你这个善不究竟本身的一个批判。而我们的伪善是有具体的形式的，这个具体的形式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之中。而这样的历史传统啊，为我们解决伪善问题，解决今天的伪善困境，实际上是提出了非常非常清晰的思路的。比如说法家反对伪善啊，是认为善的主张没有用，是因为现在情况如此之危机，你靠你说那套没有任何用，因为人性本恶，社会随时有崩溃瓦解的风险，就要靠严刑峻法，要这个恶法恶行。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啊，这个什么残忍社会啊，大家为什么呼唤重点啊，都在指向这个问题。所以这边非常明显，社会的正常化，消除人的恐惧，社会的尝试复归，不断的诉求社会的正常化，是能够解决今天我们行动中伪善问题的一个关键。包括对于墨家来讲啊，墨家当时为什么要去批判儒家的这个善不究竟，以及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对于公制的批判， 认为不究竟，就是因为我们似乎没有一个平等流通的言论市场。在没有平等流通的言论市场上，我们特别容易以挑刺儿的方法来去应对一个实际的主张。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任何主张要越激进越正确，对吧？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了追求言论权利，去认为其他的主张不够激进，不够究竟，因此呢，它本身是个伪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要 构成这种流通的言论市场。我不能说言论权利绝对平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互联网上，言论权利一定不是平等的，但这个言论至少需要是流通的。如果真的是一个能够合理流通的言论市场，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少的面对对于伪善的敏感和批判。所以我们会发现，回到我们的传统之中，找到跟伪善相关的历史传统，对于反推到我们今天的政治哲学问题以今天个体行动的伦理学问题，是能够找到很多启发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所举的一个例子啊。实际上政治哲学问题是一个传统问题，这个呢是能够在历史中得到一个启发的。当然不止如此啊，就是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啊，学习历史啊，在平民主义时代学习历史，关键呢就是问对问题。我再举个例子啊，但这个例子我就不做那么详细的阐述了。很明显，跟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相比，我们这个社会啊，条约、契约、规则是不被信任的。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更大的国际秩序之间，我们都没有适应条约、契约、规则，以及我们没有适应条约、契约、规则背后的妥协的艺术。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在历史之中也能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类社会很大程度上呢，是从封建制走向帝国的一个制度。在我们这边呢，明显就是从西周、东周走向秦，是从封建制走向帝国的制度。那其他人类文明呢，都前前后后走向帝制。但在欧洲呢，就经历了帝制的瓦解啊，在帝制的瓦解呢，最后再次走向，直到今天啊，欧洲也没有形成新的大一统帝国，而是条约体制，对吧？比如说英帝国内部啊，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颠簸，也有很多的反反复复。比如说大宪章和光荣革命，就是典型的从封建制分权的自治关系走向帝国制度之中，走向条约、契约、规则、妥协的艺术。而在我们这个传统之中啊，一直对于中国历史有一种说法，这说法是对的，就中国历史非常早熟。你看其他文明啊，都在封建制走向帝制的过程之中有很漫长的过程和反复，但在我们这边，虽然其实我们会看也有很多反复啊，就五代十国，就是这个东魏晋南北朝都是这样的反复，汉的早期有反复，唐的这个藩镇制度也有反复，那包括明朝也有反复。这个反复过程之中啊，当然有 很多反复，但我们这个反复呢，一直没有能够在我们这边形成条约、契约、规则和妥协的艺术，这个呢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说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啊。因此啊，帝国呢就是要处理央帝关系以及帝国与帝国的关系，契约社会就在这之中慢慢建立的。所以说回去目睹我们这个帝国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以及与其他帝国进行对比，可能呢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如何能够更好的适应条约、契约和规则，能够找到一些来源历史中启发。这个东西呢也是现在历史学上一个挺时髦的一个前沿，也不是很前沿了，就挺时髦的一个史观啊。这个史观呢也被人称作帝国史观，就帝国是真正成体系、成制度的秩序形成的历史，不同的帝国呢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历程，这个呢叫帝国史观，很重要。所以说如何在一个平民主义的时代学习历史，这其中呢我们就能看出，至少能看出一个模式，就是跟平民生活相关的伦理问题，伦理问题看到它的政治哲学背景，政治哲学背景最后的历史学来源，包括史实和思想史能够提供线索，就能够在平民主义时代看到个体生活的伦理问题和历史学来源之间的关联。这个呢是我们学习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这里呢不是要去找到历史一个统一大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要问对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问题背后去发现一个来源历史论的解释。当然这就比学习一个抽象哲学理论啊磨刀要难得多得多。而你这里当然要问一个问题啊， 那怎么才能去在历史中找到这种问对问题的能力呢？这绝对不是能够通过什么技术方法流程去保证和实现的。这个呢，在翻天问答35期重要性感受那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提过一点点啊，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很能够去了解了解，对吧？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觉得我还可能还是能够举个更好的例子，就更直观的例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到历史学来源，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都是大家面对的，不管是你在一个公立单位，在一个私立单位，在一个企业之中，我们这种组织对人本身所施加的控制是具有我们的文化特点的。这个文化特点呢，是能够到一个政治哲学背景的。这个政治哲学背景在历史中呢，当然是由法家的传统和中国传统法家组织形式的来源啊。这个也能看到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你一旦进入历史细节的考察，你就能发现更多。比如说上期我们讲到的道术士三家，其实你就应该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路径和不同想法跟今天社会的硬找关系，可能就能看到一些解决之道或者一些至少是分析问题的思路吧。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在我们这个平民主义时代学习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呢，当然是帮我们克服那些误导性的坏史观。第二呢，就是能够从生活中找到实际的日常生活伦理学问题，找到政治学背景，从背后挖掘历史学来源这么一个解释过程。这解释过程呢，总是能够帮我们找到不是刻舟求剑式的解题方法和思路。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生活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希望这样一个内容呢，能够帮你开启对于翻天 2.0 第三章的一些兴趣，可以去听一听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与思想史以及把中国史还给世界这部分的内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敢于去相信。